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罗马人打罪犯的鞭子是用皮带做的，上面嵌有小块骨头或金属，能把人打得皮开肉绽。比拉多试图借着鞭打主耶稣来平息犹太人的愤怒，使他可以释放主耶稣，结果却是加增了主耶稣所受的痛苦和凌辱。这正应验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紫袍本为罗马士兵的朱红色外袍，褪色后颜色接近皇室所穿的紫色，用来将主耶稣打扮成犹太人的王来戏弄凌辱他。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又挨近他原文意思是不断走到他面前，兵丁乃是不断地重复嘲弄他的举动。这些兵丁不是罗马的正规营队，而是从周围地区的腓尼基人、亚述人或撒玛利亚人中临时抽调的后援队伍。他们对犹太人绝无好感，把一个犹太人的王交给他们任意摆布，正可借此发泄他们的反犹情绪。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主耶稣被崇尚法治的罗马帝国审判官宣判为无罪，像他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是比拉多第二次宣告主耶稣无罪。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这个人。这句话可能同时表达了同情和轻蔑。比拉多或许是想引起众人注意，主耶稣头戴金冠，身上伤痕累累，满布淤血的模样，能博得他们的同情而放过他。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十字架是当时罗马帝国处决重大人犯的酷刑，只对强盗、杀人放火、叛国等罪大恶极的囚犯施此刑罚，罗马的公民不受此刑。钉他十字架不但应验了主耶稣自己的预言，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为我们受了咒诅。这是比拉多第三次宣告主耶稣无罪。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犹太人终于透露了实情，主耶稣不是犯了叛乱罪，而是违反了他们对律法的解释。他们以为这样弃绝主耶稣可以捍卫律法的尊严，没想到主耶稣正是要以他的死来满足律法的要求，成就神怜悯人的恩典。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的害怕可能是出于迷信心理，不知是何方神圣借主耶稣降临世间，而他刚刚才鞭打了他。你是哪里来的？意思是你到底是谁？耶稣却不回答，应验了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主耶稣曾经说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除非他自己允许，比拉多没有权柄动他一根毫毛。把我交给你的那人，指大祭司该亚法。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原文做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只处理政治犯，不想惹宗教上的麻烦，因此想释放主耶稣。但犹太人威胁比拉多，如果他释放主耶稣，他们就会向凯撒告密。生性猜忌多疑的罗马皇帝肯定会对比拉多起疑心。从人的角度看，是犹太教领袖和比拉多使得主耶稣被定的事成了定局。从神的安排看，是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主耶稣受难和受死的经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借着所承受的一切成全了神所要做的救赎。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扑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扑华石处指在圣殿西北角一处铺有石头的地方，据说罗马巡抚出外开庭审判，时常将审判座设在露天的地方，座下喜欢铺放一些棋盘式的方格滑石。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五正，第六时，如按犹太计时法为中午十二点，但按罗马计时法为上午六点。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指正月十四日，当天黄昏开始逾越节，将近黄昏时要宰杀逾越节羔羊。看哪，这是你们的王。这是比拉多第二次羞辱犹太人，但使徒约翰在此那要强调主耶稣的王权。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当犹太人与比拉多唇枪舌战时，主耶稣被他们公然弃绝。祭司长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不但否定了主耶稣，也否定了以色列的真王耶和华神，显明他们拒绝做神的子民，拒绝神的国度，犯了最大的亵渎罪。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罗马人有权处死人，犹太人没有权处死人，但不是罗马人的律法定了主耶稣的罪，而是犹太人借着神的律法定了他的罪。神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却被犹太人用来定了基督的罪，这正表明主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按着律法的原则，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神之所以允许有律法的犹太人 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联手，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是因为神救赎的计划就是要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各个他是希伯来文，意思是死人的头骨，英文名加略是从拉丁文转译。据说这个小山丘的形状像死人的头颅，故有此名。现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在希律时期位于耶路撒冷城墙外面，很可能是各个他的原址。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钉十字架的酷刑在罗马帝国历史上仅采用于主耶稣在世前后一段不很长的时期，仿佛是神专为应验旧约的预言和预表而安排的。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是不甘被威胁的比拉多对祭司长的嘲弄报复，却成了对主耶稣的王权的宣告。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希伯来原文指亚兰文，罗马原文指拉丁文，比拉多用这三样文字书写，是为了让犹太地的犹太人、罗马人、散居罗马帝国的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能念出来，以达到羞辱祭司长的目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写犹太人的王是为了嘲弄祭司长，所以祭司长立刻反击。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比拉多这样坚持己见，一面是因为他想借机羞辱祭司长，一面也是因为这其实并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神主宰的手，所以不容他更改。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当时刽子手可将死刑囚犯的衣服拿来作为犒赏。礼衣是一种衬衣，从颈部遮盖到膝盖或踝骨。主耶稣的礼衣被兵丁们瓜分，意味着他被赤裸地钉在十字架上，更加剧了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极大羞辱。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拈阄，引自诗篇22篇18节。主耶稣被父神遗弃时的呼喊也出自此篇。这也证明主耶稣的受难和受死不是出于人的手，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当其他的门徒弃主而逃的时候，这些卑微软弱的妇女却从加利利一直跟随主到十字架下， 这是何等的美。所以神就拣选他们做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他母亲的姊妹可能是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撒罗米。主耶稣曾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做妇人，看你的儿子。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因为主耶稣照着父神的安排成就了救赎的方法，信的人就有了一个新的亲属关系，这关系超越了肉身的关系。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只从此负起照顾他生活起居的责任。使徒约翰的母亲可能就是玛利亚的姊妹撒罗米，她是玛利亚的外甥。使徒约翰后来在以弗所定居，传统认为玛利亚和约翰的坟墓都在以弗所。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我渴了，引自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表明他为我们受的煎熬快要到尽头了。这煎熬是罪人在火湖里所忍受的，正如逾越节的羔羊被火所烤。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本节是第二次应验诗篇69篇第21节，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只有约翰福音指出牛膝草，使人想起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前夕用牛膝草沾了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而主耶稣是真正的逾越节羔羊。耶稣尝，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醋就是发酸的酒。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刻，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可帮助减轻一点钉十字架的痛苦，但被他回绝了。当主耶稣在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之后，却喝了这酸酒，因为这象征他在十字架上喝完了逾越节的第四杯酒，也是代替罪人喝了神所递给他的那苦杯，完成了真正的逾越节筵席。所以说成了，将灵魂交付神了，表明主耶稣的死是他主动把灵魂交给了神。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犹太人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目的是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受十字架之刑的犯人可以支撑两三天，但断了腿之后便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导致呼吸困难，会加速死亡。根据《生命记》21章22至23节，让被行刑犯人的尸体留在树上过夜，会污染应许之地。犹太人因在安息日不能随意行动和工作，故在前一天需稍作预备，乃称安息日的前一天为预备日。大日，可能指正月15日的无酵节盛会。 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受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通常要两三天才断气。主耶稣因为已经主动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不必被打断腿，应验了有关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的预言。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有血和水流出来，这种血清从血浆里分离出来的现象，证明主耶稣早已死亡了。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看见这事的那人，可能指使徒约翰本人，他的见证也是真的，是为了反驳当时有人不相信主耶稣真的死了，所以使徒约翰特地提到流出来的血和水，作为主耶稣确实断气的证据。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本节引自诗篇34篇第20节，而逾越节的代罪羔羊的骨头也是一根也不能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本节引自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亚利马太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小镇，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约30公里。约瑟和尼哥德姆一样，原是暗暗地做主门徒的，但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却大胆表明自己的身份。约瑟也是个财主，应验了主耶稣与财主同葬的预言。罗马人一般不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下葬，只将尸体卸下丢在地上。犹太人按照律法，挂在木头上的尸体必须在天黑之前下葬，但只把被处死的犯人埋在公墓里。约瑟安排的葬礼既符合犹太律法，又不同一般，高贵得体。又有尼哥德墓，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尼哥德姆也是公会的一员，秘密跟随主耶稣。最初他在夜晚来见主耶稣，后来他勇敢地在公会前为主耶稣辩护，现在他更是与约瑟一同将自己门徒的身份公诸于世，同心协力地确保主耶稣得到尊荣的葬礼。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是个很大的数量，足够皇家葬礼所用。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作者为了使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了解犹太地的习俗，就解释这是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主耶稣被埋的坟墓是约瑟自己的新坟墓。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